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数学通识50讲。我们上一讲讲到随机性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才有了概率论。但是它的规律性其实和我们直觉想象的不一样，以至于在生活中大部分人会误读概率。比如说，我们知道抛硬币正反两面朝上的概率各一半，但是你现在去抛10次硬币，真的有5次正面朝上吗？其实这种可能性只有1/4左右，显然和大多数人的直觉完全不同了。再比如说，有一个赌局，赢面是10%，你玩10次，是否就能够保证赢一次呢？如果不能，那么需要多少次才有很高的把握赢一次呢？这个结果其实是26次，这可能也颠覆了你的认知。因此我们这一讲就要正本清源，通过一些例子讲清楚随机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得到正确的统计规律，而不是主观偏见。我们都知道，统计学的规律只有经过了大量随机试验才能得出，也才有意义。但是随机试验得到的结果和我们用古典概率算出来的结论可能是两回事。不仅你掷10次硬币，大部分时候不可能得到5次正面朝上的结果，你做其他的随机试验也是如此。比如说，你掷12次骰子，大约只有30%的情况，它正好有2次六点朝上。这个时候你是否能讲有70%的可能性要否定六点朝上的概率是1/6这个结论呢？似乎也不应该这么武断。那这里面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解释真实情况和理想中的概率之间的偏差。几百年前，法国数学家伯努利等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开始做一些最简单的随机试验。这种试验简单到只有2种结果，非 A 即 B， 没有第3种状态。而且在同样条件下重复这种试验， A 和 B 发生的概率需要一致。比如说抛硬币，每次正面朝上的概率是1/2；掷骰子，事件 A 是六点朝上，它出现的概率每次也是1/6。当然事件 B 就是其他点朝上，每次的概率是1/5。在一般情况下，出现 A 的概率是 P，B 的概率是1-P， 这类试验后来被称为伯努利试验。好了，基本的设定讲清楚了，我们来分析一下掷硬币的问题。照理讲，我们掷10次硬币，正面朝上的次数应该是5次。但是如果你真的拿一个硬币去试一试，可能会发现只有3次正面朝上，也可能是4次正面朝上，甚至会出现没有1次正面朝上的情况。如果我们把从0次正面朝上，那也就是说全部都是背面朝上，到10次全都是正面朝上的可能性都算出来，画成一个折线图，就能得到一个中间鼓起的曲线。听音频的朋友可以看一眼文稿中的图。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虽然5次正面朝上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也只有1/4左右。造成试验结果和理论值不一致的原因是试验10次数量太少了，统计的规律性被试验的随机性掩盖了。那如果我们做更多的随机试验，规律性是否会更清晰一点呢？比如说我们做100次试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80% 的情况下正面朝上出现了40到60次。如果我们继续放大试验的次数，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情况正面朝上的次数在一半左右浮动，那种正面朝上占比特别少或者特别多的可能性几乎不会出现，而不是像一开始那样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当然如果你做1000次试验，在 99.9% 的情况下正面朝上的次数在400到600之间，即使你把浮动的范围缩小到450到550， 99.7% 的情况下正面朝上落在这个范围内。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进行 N 次这种简单的伯努利试验，那么事件 A 会发生多少次呢？虽然我们感觉应该是总次数 N 乘以每次发生的概率 P， 但是实际上事件 A 发生多少次都是有可能的。当然发生 N 乘以 P 次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接下来发生 N 乘以 P 加1或者 N 乘以 P 减1次的可能性次之，然后向两头逐渐递减。如果我们将它画成一条曲线，就是中间高两头低的一条曲线。顺便说一下，满足这种曲线的概率分布被称为伯努利分布，也称为二项式分布，因为每一次试验的结果有2种。我们还看这个试验，事实上如果试验次数 N 比较大， 那中间就是一个大鼓包，然后快速下降，两旁几乎是零。也就是说，事件 A 发生的次数在 n 乘以 p 左右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其他的可能性是极小的。相反，如果总次数 n 比较小，中间的鼓包就比较平缓，两头的值虽然小，但不会是零，其实难以判定事件 A 到底发生了多少次。于是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有关不确定性的规律只有在大量随机试验时才显现出来，当试验的次数不足，它则显现出偶然性和随意性。当然，在数学上，我们不能用曲线比较鼓或者比较平之类的不严格的语言来描述一种规律，我们需要用两个非常准确的概念来定量描述鼓和平的差别。这第一个概念就是平均值，或者叫做数字期望值，也就是 n 乘以 p。因为概率是 p 的事件进行 n 次试验以后，平均发生的次数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次数。好，这是 n 乘以 p。接下来，我们再用平方差这个概念来描述曲线的鼓与平。平方差也被简称为方差，这个词你可能并不陌生。那么什么是方差呢？它又是如何计算的呢？我们下面就简单的说一说。方差其实是对误差的一种度量，既然是误差，就要有可对比的基点。在概率中，这个基点就是数学期望值，或者简称为期望值，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平均值。比如说，做十次抛硬币的试验，平均值就是五次正面朝上，这个五就是基点。如果我们做十次试验，只出现四次正面朝上的情况，这就有了误差啊，误差是一。如果九次正面朝上，那误差就大了，是四。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把各种误差和产生那些误差的可能性一起考虑，做一个加权平均，那么算出来的误差就是平方差。之所以使用平方这个词，是因为计算方差这种误差的时候用到了平方。为了进一步方便误差和平均值的比较，我们通常会用方差开根号一次，这样得到的结果被称为标准差。其实严格来讲啊，方差开根号以后和标准差还是略有差别的，但是这个差别很小，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就假定标准差是方差开根号的结果。关于方差和标准差的公式我们就省略了，大家只要记住下面这个结论就可以了，那就是伯努利试验或者是其他类似的试验，试验的次数越多，方差和标准差就越小，概率的分布就越往平均值 n 乘以 p 的位置集中。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你用 A 发生的次数除以试验次数 n 当做 A 发生的概率就比较准确。反之，试验的次数越少，概率分布的曲线就越平，也就是说 A 发生多少次的可能性都存在。这个时候，你用 A 发生的次数除以试验次数 n 当做 A 发生的概率，误差可能就会很大。具体到抛硬币的试验，进行100次试验，标准差大约是5次，也就是误差相比平均值50大约是 10%。 但是如果我们做10000次试验，标准差大约只有50，因此和平均值相比降到了 1% 左右。有了方差的概念，我们就能定量分析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了。什么是理想呢？我们进行 n 次伯努利试验，每一次事件 A 发生的概率为 p， 那么 n 次下来发生了 n 乘以 p 次，这就是理想。那什么是现实呢？由于标准差的影响，使得实际发生的次数严重偏离 n 乘以 p， 这就是现实。比如说，在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某件事情有 n 分之一发生的概率，只要他做 n 次就会有一次发生，这只是理想。事实上，越是小概率事件，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就越大。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是 1%， 虽然进行100次试验以后，它的数学期望值达到了1，但这个时候它的标准差大约也是1，也就是说误差大约是 100%， 因此试了100次下来，可能一次也没有成功。如果你想确保获得一次成功怎么办呢？你大约需要做260次左右的试验，而不是100次。这里面的数学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这个结论就好。就是越是小概率事件，你如果想确保它发生，需要试验的次数比理想的次数要多得多。比如买彩票这件事情， 你中奖的概率是100万分之一。你如果想确保成功一次，恐怕要买260万次彩票。你即使中一回大奖，花的钱要远比获得的多得多。因此了解了标准差，就该懂得人为什么不要去赌。这算是我们今天在认知方面要了解的第一个知识点。我们要了解的第二个知识点是，提高单次成功率要远比多做试验更重要。假如你有 50% 的成功可能性，你基本上尝试四次就能确保成功一次，当然理想状态是尝试两次。为了保险起见，要多做 100% 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只有 5% 的成功可能性，大约需要50次才能确保成功一次，而不是理想状态中的20次。为了保险起见，要多做 150% 的工作。很多人喜欢赌小概率事件，觉得它成本低，大不了多来几次。其实由于误差的作用，要确保小概率事件发生，成本要远比确保大概率事件的发生高得多。关于概率论和统计学的规律，还有很多和大家直觉不相符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的各种大量的随机试验，需要在相同条件下进行，而且前后各次试验是彼此不会相互影响的。这两件事情在现实中还真不容易满足。就拿掷骰子来说，看似掷 N 次不过是掷一次的多次重复，但实际上掷的次数多了，骰子会磨损，桌面也会被砸出坑。这些细微的差异积累下来，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原以为试几次就能发生的事情可能没有发生，这就要我们事先考虑更多的余量。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从概率论上证明了，凡事做好充足的准备，争取一次性成功，这要远比不断尝试小概率事件靠谱得多。同时涉及到随机性的问题时，只有通过大量可重复性的试验才能看到规律性，而数量较少的试验更多的体现出来的是随意性和偶然性，而非规律性。欢迎你把文章转发给你的家人朋友，帮他们正确理解随机性。我们下一讲增加一个维度，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见。